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戌年六月开始到庚午年结束，共六年多。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年，甲戌，公元794年六月，壬寅朔日，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世。他的儿子殿中侍御史李坚与李抱真的外甥袁仲经谋划，密不发丧，假造李抱真的上表，请求将职务授予李坚，又假造李抱真的书信，派副将陈荣到王武俊那里借钱财。王武俊愤怒地说，我与你父亲交情深厚，是想共同辅助王室，哪里会与你同流合污？听说你父亲已经去世，你竟敢不等待朝廷命令就自立，还敢来告诉我，况且还有所求。于是让陈荣回去传话质问李坚。昭义部军都虞后王延贵是汝州梁县人，一向以忠义勇敢著称。皇上知道李抱真已死，派中使第五守进去观察事态变化，并将军事委托给王延贵。第五守进到达上党，李坚声称李抱真有病不能接见。过了三天，李坚才带兵去见第五守进。第五守进对他说，朝廷已知相公去世，命令王延贵暂时掌管军事，侍御应当发丧服丧。李坚惊愕，出来后对众将说，朝廷不允许我掌权，各位意下如何？没有人回答。李坚害怕，于是回去发丧，将节度使印信和钥匙交给监军。第五守进召来王延贵，宣读口头诏令让他就职，催促李坚前往东都。袁仲经逃走，王延贵将全部罪名归于仲经，将他逮捕斩杀，下诏任命王延贵代理昭义军事。云南王义谋寻派他的弟弟凑罗练进献地图、土产贡品以及吐蕃所给的金印，请求恢复南诏的称号。癸丑日，任命慈部郎中元资为册封南诏使，赐予银科金印，印文是真元册南诏印。元资到达南诏后，义谋寻面向北方跪下接受册封和印信，叩头再拜，于是与使者宴饮，拿出玄宗所赐的银瓶托马头盘两个给元资看，又指着老狄公、歌女说，皇帝所赐的秋瓷月只有这两个人在了。元资说，南诏应当深思祖先的功业，子子孙孙尽忠于唐。义谋寻下拜说，怎敢不恭敬地接受使者的命令。赐义武节度使张生云改名为张茂昭，御史忠诚穆赞审理杜之官吏的贪赃罪，裴延龄想开脱他们，穆赞不同意。裴延龄诬陷穆赞，将他贬为饶州别驾，朝中官员畏惧裴延龄，不敢正视。穆赞是穆宁的儿子。韦高上奏在俄合城击败吐蕃。秋季七月，壬申朔日，任命王延贵为昭义留后，赐名王潜修。昭义行军司马，代理明州刺史袁毅听说王潜修被任命为留后，心中不服，上表请求将辞行明三州另设一个军镇。昭义的精兵多在山东，袁毅用厚赏来取悦他们。皇上屡次派中使劝谕，袁毅不听从。临明守将夏侯仲宣献城归附王潜修，王潜修派慈州刺史马正清、都帅副将石定藩等领兵五千人攻打明州。石定藩率领部下二千人叛变归附袁毅，马正清退回。下诏任命袁毅为饶州刺史，袁毅不赴任。王潜修亲自领兵攻打袁毅，引明水灌城。黄绍卿攻陷清、衡、寻、贵等州，在雍州进攻孙公器。九月，王潜修击败袁毅的军队，进军攻克基泽。裴延龄上奏说，管理官吏太多，从今以后有空缺的官员请暂时不要补充，收取他们的俸禄来充实国库。皇上想修神龙寺，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，找不到。裴延龄说，臣近来在同州的一个山谷中见到数千株树木，都大约有八十尺高。皇上说，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附近寻求好木材都得不到，现在怎么会有？回答说，天生的珍贵木材本来就是等待圣君才出现的，开元天宝时期怎么能得到？裴延龄上奏说，左仓库司多有遗失，近来由于检阅而设置账簿，竟在垃圾中获得白银十三万两，其他布帛杂货价值一百多万，这些都是已丢弃的东西，即是盈余，应当全部移入杂库，以供别的敕令之用。太府少卿韦少华不服，上表直言说，这些都是每月申报奏明的现存物品，请求加以检验核实。 执政请求命三司详细复核，皇上不同意也不治韦少华的罪。裴延龄每次上奏对答，任意做诡异荒诞的事，都是众人所不敢说的，也从未听说过的事，裴延龄做起来毫不迟疑。皇上也很清楚他虚妄，只因为他喜欢诋毁别人，希望得知外界的事情，所以亲近厚待他。群臣畏惧裴延龄得宠，没有人敢说话，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、京兆尹李冲、司农卿李先因职责相关，时常证明他的虚妄，而陆贽独自挺身而出，每天陈述他不可任用。11月壬申日，陆贽上书极力陈述裴延龄奸诈，列举他的罪恶，大略说裴延龄把聚敛财富当作良策，把诡诈虚妄当作好谋，把搜刮民财招致怨恨当作忠心，把诬陷诽谤抑制谗言当作尽节，总括典籍中憎恶的东西当作治术，冒犯圣哲的告诫当作行为才能，可以说是尧时代的共工，鲁国的邵正卯。考察他的奸恶著实日益增长，阴暗隐秘的固然没有完全暴露，败露的尤其难以全部列举。又说陛下如果认为他是被人诽谤，那么确实应该赶紧为他辩明，陛下如果知道他并非良善，又怎能屈意包容掩盖。又说陛下姑且想维持现状，竟然不加追问，裴延龄认为能蒙蔽迷惑，不再有所顾忌，以东补西便算是成绩，取此试彼，就号称淫愚，愚弄朝廷如同儿戏。又说他矫饰诡诈的才能，诬陷欺罔的言辞，遇到事情就施行，张口就发出，没有一天没有，没有一时不做，难以详细陈述。又说从前赵高指鹿为马，臣认为鹿与马物类还相同，哪里向裴延龄掩盖，有化为无，指无化为有。又说裴延龄凶恶虚妄，流传天下，上自公卿近臣，下到建议仆从，纷纷议论，数以议计，能够向上进言的有几人。臣地位卑微，身居宰相，急于内心，即使想停止也不能沉默。奏书递上，皇上不高兴，待裴延龄更加优厚。12月王潜修趁着冰封渡过壕沟，急攻明州，原意出兵迎击，王潜修不胜而回，傍晚冰融化，士兵死伤大半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因为皇上知遇之恩深厚，遇有不可行的事，常常极力谏争，亲近的人有的劝他太尖锐，陆贽说我上不辜负天子，下不辜负所学，其他无所顾虑。裴延龄每天在皇上面前说陆贽的坏话。赵景入朝为相是陆贽引荐的，后来与陆贽有矛盾，秘密将陆贽批评裴延龄的事告诉裴延龄，所以裴延龄更加有办法对付皇上，因此相信裴延龄而认为陆贽不对。陆贽与赵景约定在皇上面前极力论说裴延龄奸邪，皇上怒形于色，赵景沉默不语。壬戌日，陆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。当初渤海文王亲茂去世，他的儿子洪林早死，族弟袁毅即位，袁毅猜忌暴虐，国人杀了他，立洪林的儿子华宇视为成王，改年号中兴。华宇去世，又立亲茂的小儿子松林视为康王，改年号正立。贞元十一年乙亥，公元795年春季二月乙巳日，册封松林为呼汉州都督、渤海王。陆贽被罢相后，裴延龄于是诬陷京兆尹李冲、卫尉卿张滂、前司农卿李先与陆贽结党。恰逢天旱，裴延龄上奏说陆贽等人失势后怨恨，对众人说天下干旱，百姓将要流亡，杜之多欠各军的粮草，军中的人马没有东西吃，这是怎么办，以此动摇人心，他们的意图不只是想重伤臣而已。几天后皇上在禁院中打猎，恰好有神策军士兵诉说夺之不给马草料，皇上认为裴延龄的话可信，立即回宫。夏季四月壬戌日，贬陆贽为中州别驾，李冲为福州长史，张滂为汀州长史，李先为邵州长史。当初杨成从处事被征召为谏议大夫，接受官职没有推辞，尚未到京城，人们都仰慕他的风采，说杨成一定会直言见证直到死职。等到他到了，各位谏官纷纷议论琐碎小事，天子更加厌烦，而杨成正与两个弟弟和客人日夜纵酒，别人无法看透他的心思，都认为他是虚有其名。前进士河南人韩愈写了《征臣论》， 来讥讽他，杨成也不在意。有人想去拜访杨成问明情况，杨成揣测到他的用意，就强行劝酒。客人有事先醉倒在席上，杨成有事先醉倒在客人怀中，不能听客人说话。等到陆贽等人获罪被贬，皇上怒气未消，朝廷内外惶恐，认为他们的罪责不可预料，没有人敢营救。杨成听说后，挺身而起说：“不能让天子信用奸臣，杀害无罪的人。”当即率领十一王仲舒、归登、右补缺、熊执意、崔斌等人守在延阴门外，上书论说裴延龄奸佞，陆贽等人无罪。皇上大怒，想给杨成等人定罪。太子为他们营救，皇上怒气才消解，命令宰相劝谕，让他们离开。于是，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在延阴门伏阁觐见，快步赶到延阴门，大声祝贺说：“朝廷有直臣，天下一定太平了。”于是向杨成与王仲舒等人一一拜揖，随即连连高呼：“太平万岁！太平万岁！”张万福是武人，80多岁，从此名重天下。归登是归崇敬的儿子，当时早晚就要任命裴延龄为相。杨成说：“如果让裴延龄为相，我应当取来白麻诏书撕毁，在朝廷上痛哭。”有个叫李凡的人是李泌的儿子，杨成全面陈述裴延龄的过失罪恶，想秘密上奏，因为李凡是故友的儿子，让他誊写。李凡却直接告诉了裴延龄。裴延龄先去见皇上，一一为自己辩解。奏书递入，皇上认为是虚妄，不加审查。丙寅日，幽州奏报击败西王绰利等6万多人。回鹘奉承可汗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国人立他的宰相古多禄为可汗。古多禄本姓家爹氏，聪明善辩，有勇有谋，从天清可汗时就掌管兵马掌权，大臣和各酋长都畏惧服从他。成为可汗后，冒姓耀葛罗氏，派使者来报丧。自天清可汗以上子孙年幼的都送到朝廷。五月丁丑日，任命宣武留后李万荣、昭义左司马领、留后王前修都为节度使。甲申日，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。戊子日，监军王定远上奏请求以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。李说是李神通的五世孙。庚寅日，派秘书监张建册封回鹘可汗古多禄为腾里罗与禄梅密师、和葫芦皮家怀信可汗。癸巳日，任命李说为河东留后，主持府事。李说很感激王定远，请求铸监军印，诏令同意。监军有印，从王定远开始。秋季七月丙寅朔日，杨成改任国子司业，因为议论裴延龄的缘故。王定远自是对李说有功，专断河东军政，更换将领。李说不完全听从，因此产生矛盾。王定远因私怨打死大将彭令英，埋在马粪中，将士都很愤怒。李说上奏了情况，王定远听说后直接去见李说，拔刀刺他。李说逃走免祸。王定远召集众将，用箱子装着敕令和告身20多份给他们看，说有敕令，命李说前往京城，以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，各位都升官。众人都下拜。大将马良辅偷偷看箱子中都是王定远的告身和他所受的敕令，于是挥手对众人说：“敕令和告身都是假的，不能接受。”王定远逃走，登上乾阳楼，呼喊他的部下，没有人响应，跳城坠下，被枯树枝刺伤而死。八月辛亥日，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遂去世。闰月戊辰日，袁毅在明州假装投降，王前修派副将带2000人入城，袁毅将他们全部杀害。九月丁巳日，加韦高为云南安抚使。恒海节度使陈怀直不体恤士卒，在野外打猎，几天不回来。陈怀直的堂兄陈怀信为兵马使，利用众人的怨恨，关闭城门拒绝他，陈怀直逃回京城。冬季十月丁丑日，任命陈怀信为恒海留后。南诏进攻吐蕃的昆明城，攻克了，又俘虏了师蛮、顺蛮两个首领。贞元十二年丙子，公元796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袁毅、石定藩等人率领明州兵5000人和他们的家人10000多口逃奔魏州。皇上放下不问，命令田恤安抚他们。乙丑日，命浑坚、王武俊都兼中书令。己巳日， 加严震、田旭、刘季、韦高都同平章事，天下的节度使、观察使都加检校官来取悦他们。三月甲午日，韦高奏报降服西南蛮高万堂等20000多人。乙巳日，任命贤旧使、公院使李奇运为礼部尚书，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，原有的使职不变。李奇运没有才能学问，专门靠柔顺谄媚得到皇帝的宠幸。每次宰相奏对结束，李奇运就接着上前决断商议的事务。有时他卧病在家，皇帝想要任命官职，常常派宦官去他家询问。丙辰日，韶王李先去世，魏博节度使田旭娶了嘉诚公主，有三个庶子。田吉安年龄最小，公主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，让他担任副大使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田旭突然去世，身边的人隐瞒消息，让田吉安统领军事，当时他15岁。乙亥日，公布丧事，推举田吉安为留后。庚辰日是皇帝的生日，按惯例命令僧侣道士在灵德殿讲论，到这时才命令儒士参与其中。四门博士韦居谋善于嘲戏谈说，口才敏捷，皇帝喜欢他，一个月内升任右补缺，开始得宠。五月丙申日，宾宁节度使张献甫突然去世，监军杨明建议请求都虞后杨朝晟暂时代理留后。甲辰日，任命杨朝晟为宾宁节度使。六月乙丑日，任命监具当左神策窦文昶，监具当右神策霍先明都为护军中尉，兼左神威军使张尚敬，兼右神威军使焦希望都为中护军。当初皇帝设置六统军，级别相当于六部尚书，用来安置霸镇的节度使，相沿用麻纸书写制书。到这时，窦文昶暗示宰相把统军的任命也和枢密使一样用白麻。翰林学士郑英上奏说，旧例只有封王任命宰相用白麻，现在用来任命中尉，不知道是陛下特意用来宠幸窦文昶，还是就此成为定令呢？皇帝于是对窦文昶说，武德贞观年间，宦官不过担任员外将军同正，穿绯色官服的没有几个，自从李辅国以来破坏了制度，我现在用你不能说没有私心，如果再以白麻制书宣告天下，必定会说你是胁迫我这样做的。窦文昶叩头谢罪，于是烧掉了白麻，命令从今以后包括统军的任命都由中书省发布敕令。第二天，皇帝对郑英说，宰相不能违抗宦官，我听了你的话才醒悟。这时窦文昶、霍先明全是轻动朝廷内外，藩镇将帅多出自神策军，台省清要的官职也有出自他们门下的。宣武节度使李万荣患疯病昏聩不省人事，霍先明推荐宣武押牙刘牧可以委任军政事务。辛巳日，任命刘牧为行军司马。宣摄观察使刘赞去世。当初皇帝因为奉天时的窘迫匮乏，所以回宫以来特别专注于聚敛财物，藩镇大多通过进奉来讨好皇帝，都说这是税外方圆，也说是用度限余，其实有的是节流正常赋税，有的是增加对百姓的征收，有的是克扣官吏的俸禄，有的是贩卖蔬菜水果，往往私自收入囊中，进奉的才十分之一二。李坚在江西有每月进奉，韦高在西川有每日进奉。之后常州刺史几元人裴素因为进奉升任浙东观察使，刺史进奉从裴素开始。等到刘赞去世，判官延寿掌管留后事务，把府库财物搜刮一空用来进奉，被征召为刑部员外郎，幕僚进奉从延寿开始。延寿是蜀人，李万荣病重，他的儿子李乃担任兵马使。甲申日，李乃召集诸位将领责备李湛，一楼说张丕不关心军事，将他们贬斥到外县。皇帝派宦官第五守进到汴州，刚刚宣布慰劳，军士十几人喊道，兵马使勤劳却没有赏赐，刘牧是什么人，竟然当行军司马。刘牧害怕，假装中风被人抬出去。军士又喊道，仓官刘书和收纳发放有奸诈，于是杀了他并吃他的肉，又想要砍杀第五守进，才被制止。李乃又杀了一楼说，张丕都虞后匡城人邓维公与李万荣是同乡，关系很好，李万荣常把他当作心腹，李乃也倚重他。到这时邓维公与监军巨文贞抓住李乃送往京师。 秋季七月乙未日，任命东都留守董进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，任命李万荣为太子少保，贬李乃为黔州司马。丙申日，李万荣去世。邓维公抓住李乃后，就代理军事，自以为应当接替李万荣，不派人迎接董进。董进接受诏命后，立即带着十几名随从前往镇所，不带兵卫。到达郑州，迎接的人没来，郑州人替董进担心，有人劝董进暂时留下观察变化。有人从汴州出来，对董进说不能进去。董进不回答，于是继续前行。邓维公因为董进来得太快，来不及谋划。董进距离城池十多里，邓维公才带领众将出营。董进命令邓维公不要下马，神色很平和，邓维公稍微安心。进入城内后，董进仍然把军政事务委托给邓维公。当初刘玄佐扩充汴州兵到十万人，待遇优厚，李万荣、邓维公每次也给予厚待，士兵骄纵难以控制，于是设置心腹之事，在宫廷廊下设立帐幕，带着弓箭来防备他们，时常慰劳赏赐酒肉。董进到任的第二天，全部撤出了这些。戊戌日，韩王李炯去世。壬子日，下诏因为宣武将士邓维公等人有抓获押送李乃的功劳，各自升官赐钱。那些被李乃胁迫拦截逼迫朝廷使者的人都不追究。八月乙未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己巳日，任命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。丙子日，任命汝州刺史陆长元为宣武行军司马。朝廷议论认为董进柔顺仁慈，多有许可，恐怕不能成事，所以让陆长元辅佐他。陆长元性格刚强刻薄，经常变更旧事，董进起初都答应他，等到公文办成就命令暂且停止，因此军中得以安定。丙戌日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景去世。当初皇帝不想由活着的人替代节度使，常常自己选择行军司马作为未来的主帅。李景略担任河东行军司马，李说记恨他，回鹘梅禄来入贡，经过太原，李说与他宴饮，梅禄争坐次，李说不能制止。李景略呵斥他，梅禄听出他的声音，上前拜见说，这不是丰州李端公吗？又拜，于是坐到下座，座中人都注视李景略。李说更加不平，于是后路中尉窦文昶让他排挤李景略。恰逢有人传说回鹘将要入侵，皇帝忧虑，因为丰州正当敌人要冲，选择可以防守的人。窦文昶于是推荐李景略。九月甲午日，任命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。边塞气候寒冷，土地贫瘠，百姓贫困，李景略以勤俭率领部众，两年之后储备充实，在北方边境最为强大。卢迈患风病，庚子日，贾丹因司祭不办公，宰相没有值班的人，皇帝派宦官召来主书呈旨。丙午日，户部尚书判度之裴延龄去世，朝廷内外互相庆贺，唯独皇帝哀悼惋惜。壬子日，吐蕃侵犯庆州。冬季十月甲戌日，任命谏议大夫崔损、给事中赵宗儒都为同平章事。崔损是崔玄伟弟弟的孙子，曾经被裴延龄推荐，所以任用他。十一月乙未日，任命右补缺韦渠谋为左谏议大夫。皇帝自从录制被贬官后，尤其不信任宰相，从御史、刺史、县令以上都亲自选用，中书省只负责行文书而已。然而皇帝身居宫中，所信任的人有裴延龄、李奇运、户部郎中王绍、司农卿李石、翰林学士韦执义以及韦渠谋，他们都权势超过宰相，屈服的人满门。王绍谨慎缜密，不增不减；李石狡猾阴险，搜刮民财。韦执义以文章与皇帝唱和，二十多岁从幼时移被召入翰林。韦渠谋行神轻佻急躁，尤其被皇帝亲近狭逆，皇帝每次与执政大臣谈话时间不超过三刻，韦渠谋奏事往往长达六刻，谈笑轻昵的声音常常传到外面，他所推荐引荐的人都越级升迁，大多都是庸俗鄙陋的人。宣武都虞后邓维公内心不安，暗中勾结将士二百多人图谋作乱。事情被发觉，董进全部逮捕斩杀了他的同党，给邓维公戴上刑具送往京师。即位日，下诏免去死罪， 安置在汀州。贞元十三年丁丑，公元797年春季正月壬寅日，吐蕃派遣使者请求和亲，皇帝因为吐蕃多次背弃盟约不答应。皇帝因为方渠、河道、木波都是吐蕃的重要通道，想要在那里筑城，派人问兵宁节度使杨朝胜需要多少兵力。杨朝胜回答说，兵宁的兵力足够筑城，不需要麻烦其他道。皇帝又派人问他说，从前筑延州城用了7万兵力才勉强完成，现在三城更加逼近敌境，兵力应当加倍，事情反而相反，为什么？杨朝胜回答说，筑延州城时敌人知道我们的兵力，现在调动本镇兵力不到十天就到达塞下，出其不意的筑城，敌人以为我们的兵力也不少于7万，他们的军队还没有集结，不敢轻易来侵犯我。不过30天我们的城就筑好了，留下军队戍守，敌人即使来了也无能为力。城旁的草吃光了，他们不能久留，敌人退走，我们就运输粮草充实城池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如果大规模调集各道兵力，超过1个月才能到达，敌人也会聚集兵力前来与我们征战，胜负不可知，哪里还有时间筑城呢？皇帝听从了他。2月，杨朝胜将军队分为3部分，各筑一城。军吏说，方渠没有水井，不能屯军。判官孟子舟说，方渠在太平时代居民城市，没有水井怎么聚集人呢？命令疏浚枯井，果然得到甘甜的泉水。3月，3座城筑城。夏季4月庚申日，杨朝胜的军队回到马岭，吐蕃才开始出兵追击，双方相持几个月后离去。杨朝胜于是筑了马岭城，然后返回开拓疆土300里，都如同他原先的计划。庚午日，义城节度使李复去世。庚辰日，任命陕国观察使姚南仲为义城节度使。监军薛银珍正在大宴宾客，听说后说，姚大夫是个书生，哪里是将才。判官卢坦私下对人说，姚大夫外表虽然柔弱，内心却很刚强，监军如果侵犯他，他一定不会接受。军府的祸患从此开始了，我恐怕被他留下。于是从小路偷偷离去。姚南仲果然发公文请他，没有遇到，得以免职。不久，薛银珍与姚南仲有矛盾，幕府中很多人因罪被贬，有的被处死。吐蕃赞普起力赞去世，他的儿子族之间继位。6月，壬午日，韦高上奏吐蕃入侵，西周刺史曹高士在台登城下击败了他们。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，是张茂昭的弟弟，被允许娶一张公主。还没有成婚，张茂宗的母亲去世，他留下仪表请求完成婚礼，皇帝同意了。秋季8月，癸酉日，起复张茂宗为左卫将军同正。左师仪一行人讲义上书劝谏，认为在战争紧急的情况下，古代有穿着黑色丧服从军的事，但没听说驸马起复娶公主的。皇帝派宦官告谕他，他不停止，于是特意在延英殿召见他，对他说，民间有很多借吉日成婚的，你为什么坚持得这么厉害？蒋毅回答说，婚姻丧事是人的大轮，吉凶不能混淆。街巷小户人家不懂礼教，那些孤贫无依的女子有时会借吉日嫁人，没听说男子借吉日娶妻的。太常博士为同，裴堪又上书劝谏。皇帝不高兴，命令催促下嫁的日期，辛巳日成婚。9月，己丑日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因病罢为太子宾客。冬季10月，淮西节度使吴少成擅自开掘刀沟引水进入汝河，皇帝派宦官告谕制止他，他不听从，命令兵部郎中卢群前往责问他。吴少成说，开这条水渠对百姓有很大好处。卢群说，君主命令臣子执行，即使有力，臣子怎敢专断？您接受天子的命令而不服从，怎么让下属服从您的命令呢？吴少成立刻为此停止了工程。12月，徐州节度使张建峰入朝。在此之前，宫中购买外面的物品由官吏掌管，随行就是几副价钱。近年来改用宦官担任使职，称为公事，压低价格强买百姓物品，稍低于实际价值。后来不再使用文书， 设置数百名白望在东西两市以及繁华热闹的街巷，看到人们出售的货物，只要说是公事，就拱手交付，真假无法分辨，没有人敢问货物来源以及讨价还价。通常用值100文的钱物买别人值数千文的东西，大多用红紫色染旧衣服、破绸缎撕成小段付给，还要索取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。人们带着货物到市场，甚至有空手而归的，名义上是公事，实际上是抢夺。商人友好的货物都深深藏匿起来，每次有赤使出来，即使是卖酒卖饼的也都停业关门。曾经有个农夫用驴驮着柴，宦官声称公事取走柴给即使券，又索取门户钱，还要农夫用驴送柴到宫内。农夫哭泣，把所得的券给宦官，宦官不肯接受，说必须用你的驴。农夫说，我有父母妻子，依靠这驴才能生活，现在把柴给你，不要钱就回去，你还不肯，我只有一死而已。于是殴打宦官，接力抓住农夫上报，皇帝下诏罢免宦官，赐给农夫10匹绢。但公事并没有因此改变，谏官和御史多次上奏进谏，皇帝不听。张建峰入朝后详细奏报此事，皇帝很赞许并采纳，询问户部侍郎判度之苏辩，苏辩迎合宦官的意图，回答说京城游手好闲的人上万家，没有本地产业，依靠公事获取供给。皇帝相信了，所以凡是进言公事的人都不听从。贞元14年戊寅，公元798年春季二月，以亥日命名申、光、蔡三州军队为张翼军。夏季闰五月庚申日，任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韩权义为下随营右节度使。韩权义当时屯驻长武城，皇帝下诏率领部众前往镇所。士兵认为夏州是沙石盐碱地，又是盛夏，不愿意迁居。辛酉日，军队叛乱，杀死大将王七言等人，韩权义翻墙逃走。都虞侯高崇文杀死带头作乱的人，军队才安定下来。高崇文是幽州人。丙子日，任命高崇文为长武城都之兵马使，不下发敕书，令中使口头宣布任命。秋季七月，壬申日，给事中同平章事赵宗儒被罢免为右庶子，任命工部侍郎郑余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八月，初次设置左右神策统军，当时进军戍守边疆的赏赐优厚，各将领多请求遥属神策军，称为行营，都同属于中尉，于是神策军达到150,000人。金兆尹吴凑多次进言公事的弊端，请求委托给府县处理。宦官说吴凑多次奏报公事，都是右京吴都之赵洽、田秀妍的谋划。丙午日，赵洽、田秀妍被定罪流放天德军。九月，丙申日，任命陕国观察使于游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丁卯日，札王李坠去世。张翼节度使吴少成派兵掠夺寿州霍山，杀死镇恶使谢祥，侵占土地20多里，设置兵力镇守。太学生薛约以失礼侍奉司业杨成，因议论政事被牵连流放连州，杨成送他到郊外。皇帝认为杨成是罪人的同党，几四日将杨成降职为道州刺史。杨成治理百姓如同治理家事，州的赋税征收不上来，观察使多次责问杨成，自己签署考核等地说抚恤百姓用心劳苦，征收赋税方法拙劣，考核下下等。观察使派判官督促他的赋税，判官到州，杨成先把自己囚禁在监狱。判官大惊，急忙进入监狱拜见杨成说，使君有什么罪？我奉命来问候，安好吗？判官停留一两天没有离开，杨成也不回官署。馆门外有旧门扇横在地上，杨成昼夜坐在上面，判官心中不安，告辞离去。后来观察使又派其他判官去审查，那个判官带着妻子儿女在半路上逃走了。冬季十月，丁酉日，通王李慎去世。庚子日，夏州节度使韩权义奏报在延州西北击败吐蕃。明州镇将立煌杀死刺史卢云，引诱山岳作乱，攻陷浙东州县。贞元15年己卯，公元799年春季正月甲寅日，雅王李毅去世。二月丁丑日，宣武节度使董进去世。乙酉日， 任命他的行军司马陆长元为节度使。陆长元性情苛刻急躁，恃才傲物，判官孟叔度轻佻放纵，喜欢轻慢侮辱将士，军中人都厌恶他。董进去世后，陆长元担任留后，扬言说将士懈怠缓慢已久，应当用法律来整顿他们。众人都恐惧，有人劝他发放财物犒劳军队。陆长元说，我怎么能效仿河北贼寇，用钱买壮士求得节钺呢？按照旧例，主帅去世发给军事布匹制作丧服，陆长元命令发给钱财。孟叔度提高盐价，降低布价，每人不过得到两三斤盐。军中怨怒，陆长元也不做准备。当天军事作乱，杀死陆长元、孟叔度，割肉分食，一会儿就吃完了。监军巨文贞因为宋州刺史刘义准长期担任宣武大将，得人心，秘密写信召他。刘义准率兵直接进入汴州，作乱的军众才安定下来。任命常州刺史李乙为浙西观察使，诸道盐铁转运使。李乙是李国桢的儿子。贤舅公院使李其运接受他数十万贿赂，向皇帝推荐他，所以任用他。李乙克包百姓进献贡品，皇帝因此喜欢他。庚辰日，浙东观察使裴素在台州擒获立煌，送到京师斩首。己丑日，任命刘义准为宣武节度使，赐名刘全亮。三月甲寅日，吴少成派兵袭击唐州，杀死监军邵国朝、镇恶使张家瑜，掠夺百姓1000多人离去。戊午日，昭义节度使王乾修去世。戊辰日，任命河阳、怀州节度使李元淳为昭义节度使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任命安州刺史伊慎为安、黄等州节度使。癸巳日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去世。南诏义谋寻派使节与韦高约定共同攻击吐蕃，韦高认为兵力粮食尚未集结，请求等待其他年份。山南西道都虞后严厉谄媚侍奉严震，严震病重时让他担任留后，并在仪表中推荐他。秋季七月乙巳日，任命严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八月丙申日，陈许节度使取环去世。乙未日，吴少成派兵掠夺灵隐，陈州刺史上官税担任陈州留后，派大将王令忠率兵3000救援，都被吴少成俘虏。九月丙午日，任命上官税为陈许节度使，吴少成于是包围许州。上官税想弃城逃跑，营田副使刘昌义阻止他说，城中兵力足以对付贼寇，只要闭城不与他们交战。不过几天，贼寇气势自然衰落，我们以完整之师制服疲惫之敌，没有不胜的。吴少成昼夜急攻，刘昌义招募勇士1000人凿开城墙出击吴少成，大败敌军，许州因此得以保全。刘昌义是兖州人，吴少成又侵犯西华，陈许大将孟元阳击退他。陈许都之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税不和，阴谋翻城接应吴少成，刘昌义用计斩了他，召集他的部下每人给2匹尖，在要道埋伏士兵，见到拿尖的人全部斩杀，没有逃脱的。庚戌日，宣武节度使刘全亮去世。军中怀念刘玄佐的恩德，推举他的外甥都知兵马使匡城人韩红为留后。韩红统帅军队，能识别将士的才能勇怯，指挥必定胜任其事。丙辰日，皇帝下诏削夺吴少成官爵，命令各道进兵讨伐他。辛酉日，任命韩红为宣武节度使。此前吴少成派使者与刘全亮约定共同攻打陈许，把陈州归宣武，几个使者还在馆舍，韩红把他们全部驱出斩首，挑选精兵3000，会同各军在许下攻击吴少成。吴少成从此失势。冬季十月己丑日，雍王李元去世。他是太子的儿子，皇帝喜爱他当作儿子，去世后谥号文静太子。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由业、安皇节度使伊慎、知寿州市王宗与上官税、韩红进兵攻击吴少成，多次击败他。十一月壬子日，于游业奏报攻克吴防、朗山。十二月辛未日，中书令咸宁王浑坚在河中去世。浑坚性情谦逊谨慎，虽然位极将相，没有自矜自大的神色，每次进贡物品必定亲自检视， 接受赏赐如同在皇帝面前，因此被皇帝亲近喜爱。皇帝从兴元回来后，即使是益州一阵有兵力的都尽量姑息。浑奸每次奏事不被批准，就私下高兴说皇帝不怀疑我，所以能保全功名而终。六州党项自从永泰年间以来居住在十州，永安镇将阿史那斯简不断侵夺余力，党项部落全部逃奔河西。各路讨伐吴少成的军队既然没有统帅，每次出兵各自谋求私利，进退不一致。一位日，各军在小阴水自行溃败，丢弃的器械物资粮草都被吴少成占有，这时才开始商议设置招讨使。吐蕃五万军队分头攻击南诏和西周，一谋荀彧为高，各自发兵抵御，吐蕃无功而还。贞元十六年庚辰，公元800年春季正月，以四日恒纪议定陈许河阳四支军队与吴少成交战，都不利而退。下随节度使韩全义原本出身神策军，中尉窦文昶厚爱他，向皇帝推荐让他统帅各军讨伐吴少成。二月已有日，任命韩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，十七道军队都受韩全义节制。宣武军自从刘玄佐去世，共发生五次叛乱，士兵更加骄纵，轻视主帅。韩红处理事务数月，知道所有作乱者的主名，有个郎将刘鄂经常带头。三月，韩红在衙门陈列士兵，召来刘鄂及其同党300人，数落他们多次参与叛乱，还自以为有功，全部斩杀，血流染红道路。从此直到韩红入朝21年，士兵没有一人在城中敢于喧哗。义城监军薛银珍被皇帝宠幸，想夺取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政大权，姚南仲不服从，因此产生矛盾。薛银珍诬陷姚南仲的幕僚，把他贬为泉州别驾。福建观察使刘绵想谋害姚南仲以讨好薛银珍，派幕僚保鼎人薛荣代理泉州市，让他罗织姚南仲的罪名，薛荣为他辩明无辜。刘绵发怒，召薛荣囚禁，让手足肆意侮辱。如此数月，慢慢引诱薛荣，让他诬陷姚南仲，薛荣始终不服从，姚南仲因此得以免罪。刘勉是柳芳的儿子。薛银珍多次在皇帝面前诋毁姚南仲，皇帝怀疑他。薛银珍又派小吏乘务营乘一马诬告姚南仲的罪行。牙将曹文洽也到长安奏事，知道此事，昼夜兼行，在长乐驿追上乘务营与他同宿，半夜杀了他，把薛银珍的表彰扔进厕所，自己写表彰为姚南仲申冤，并且自首擅自杀人的罪行，也写状子告诉姚南仲，然后自杀。第二天早晨，门不开，义吏推门进去，在曹文洽尸体旁找到表彰和状子。皇帝听说后感到惊异，征召薛银珍入朝。姚南仲担心薛银珍进谗言更加厉害，也请求入朝。夏季四月丙子日，姚南仲到达京师，在京无畏待罪。皇帝下诏释放他，召见。皇帝问薛银珍干扰你吗，回答说薛银珍不干扰臣，只是扰乱陛下的法度，况且天下像薛银珍这样的人怎么数得过来，即使让杨户杜玉再生，也不能施行和乐平易的政务，成就攻取之功。皇帝沉默，最终没有加罪薛银珍，仍然让他掌管机密。薛银珍又对皇帝说姚南仲的恶政都是幕僚马少威赞助的。皇帝下诏贬马少威为江南官，派中使送他，途中推落江中而死。前中观察使为世宗，政令苛刻。丁亥日，牙将傅敬等驱逐他，为世宗逃奔施州。新罗王金敬则去世，庚寅日，册命他的嫡孙金俊雍为新罗王。韩全义一向没有勇略，专门用巧言谄媚和贿赂结交宦官，得以成为大帅。每次商议军事，数十名担任监军的宦官坐在帐中争论，混乱不能决断而散。天气渐渐暑热，士兵长期驻扎在低洼潮湿的地方，很多人染病，韩全义不抚慰，人心离散。五月庚戌日，与吴少成的将领吴秀、吴少阳等在阴南广利园交战，尚未交锋，各军大败，吴秀等乘胜追击，韩全义退保五楼。吴少阳是沧州清池人。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迪因为讨伐吴少成，大量招募士兵，修整铠甲磨砺兵器， 聚敛财物，肆意诛杀，有占据汉水南面的意图，专门做轻慢皇上欺压下属的事情。皇上正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，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却拿他没办法。于迪诬告邓州刺史袁弘犯有贪污罪，朝廷不得已将袁弘流放端州，派中使护送他到枣阳。于迪派兵劫持袁弘回到襄州，中使逃回。于迪上表说对袁弘的处罚太重，皇上又任命袁弘为吉州长史，这才让他赴任。于迪又对判官薛正文发怒，上奏贬他为峡州长史。等到敕令下达，于迪的怒气已经平息，又上奏请求留下薛正文担任判官，皇上都一一听从了他。徐四豪节度使张建峰镇守彭城十多年，军府治理得很好，他病重时多次上表请求派人接替。辛亥日任命苏州刺史夏清为徐四豪行军司马。敕令下达时，张建峰已经去世，夏清是为之一的堂兄。徐州判官郑通成代理留后事务，担心军事作乱，正好这些军队经过彭城，郑通成想把他们引入城作为支援。军士们愤怒了，壬子日数千人劈开仓库大门，取出铠甲兵器穿戴上，包围了牙城，劫持张建峰的儿子前任国州参军张英，让他主持军府事务，杀了郑通成和大将段伯雄等几人，并给监军带上刑具囚禁起来。皇上听说后，任命吏部员外郎李庸为徐州宣慰使。李庸直接到达军中，召集将士宣布朝廷旨意，用祸福的道理开导他们，解除了监军的刑具，让他恢复职位，兄党不敢冒犯。张英上表自称兵马留后，李庸认为这不是朝廷任命，不接受，让他删去这个称号，然后接受表彰返回朝廷。林州在乌兰桥击败了吐蕃。丙寅日，韦世宗再次进入黔中。湖南观察使河中人吕卫上奏揭发永州刺史杨吕贪污贿赂，杨吕上表声称所征收的财物都是准备进贡的。皇上召他到长安，丁丑日命令三司使审讯他，追问那些财物的用途和去向。杨吕回答说已经买了马进献了，又追问马主是谁，马多大了，他回答说马主是东西南北四方之人，现在不知去向。按照礼记议论国君之马的年龄是要被处罚的，所以我不知道马的年龄，他的回答大致都像这样。皇上对他进奉的说法感到高兴，释放了他，只是免去官职而已。丙戌日，加授资清节度使李师古同平章事。徐州的乱兵为张英上表请求授予节度使的金节，朝廷不允许。加授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，兼领徐豪四节度使，命他讨伐乱兵。杜佑大量准备船只，派牙将孟准为前锋。孟准渡过淮河后战败，杜佑不敢前进。四州刺史张丕出兵攻打乔丕，大败而回。朝廷不得已任命张英为徐州团练使，任命张丕为四州留后，濠州刺史杜坚为濠州留后，同时加授杜佑兼濠寺观察使。杜坚是杜正伦的五世孙，性格狡猾阴险而强悍能忍。张建峰病重时，杜坚暗中图谋取代他，从濠州急速赶到军府。幕僚李帆与同僚一起进去探问张建峰的病情，出来见到杜坚，流着泪说仆业并未到如此地步，您应该在州里防御，现在放弃州务来到这里想干什么，应该赶快回去，不然的话我会奏报朝廷。杜坚出乎意料，惊愕失措，于是直接回去了。张建峰去世后，李帆回到扬州，杜坚诬告李帆在张建峰去世时动摇军心，皇上大怒，秘密下诏给杜佑，让他杀死李帆。杜佑一向器重李帆，怀揣诏书十天不忍心执行，于是邀请李帆谈论佛经，说佛说因果报应，有这回事吗？李帆说有。杜佑说如果确实如此，您遇到事情应该不会害怕，于是拿出诏书给李帆看。李帆神色不变，说这真是报应啊。杜佑说您千万不要说出去，我已经秘密上奏用百口之家来保您了。皇上仍然怀疑，召李帆到长安，看到李帆仪表风度安详儒雅，就说这怎么会是做坏事的人呢，立即任命他为秘书郎。新罗王金俊雍去世，国人立他的儿子金仲熙为王。秋季 七月，吴少成在五楼进攻韩权益，各军再次大败。韩权益趁夜逃跑，退保阴水县城。如龙节度使刘季的弟弟刘元担任涿州刺史，不接受刘季的命令。刘季带兵攻打，并擒获了他。九月，癸卯日，义城节度使卢群去世。甲戌日，任命尚书左丞李元素接替他。贾丹说，凡是在军中任命节度使，一定会有爱憎相背、欢喜和恐惧的人各占一半，所以众人之心大多不安。从今以后，希望陛下只从朝廷任命人选，或许可以避免其他变故。皇上认为他说的对。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郑于庆与户部侍郎判度之于掰一向友好，于掰所奏报的事情，郑于庆常常劝皇上听从。皇上认为他们结党营私，庚戌日贬郑于庆为郴州司马，于掰为泉州司户。于掰是于迪的哥哥。癸丑日，吴少成进军逼近阴水数里处扎营，韩权益又率领各军退保陈州。宣武、河阳的士兵私自逃回本道，只有陈许将领孟元阳、神策将领苏光荣所部留在阴水。韩权益用欺诈手段引诱昭义将领夏侯仲宣、义城将领石昂、河阳将领全文变、河中将领郭襄等人将他们斩杀，想以此威慑众人。韩权益到达陈州，刺史刘昌义登上城墙对他说，天子命令您讨伐蔡州，现在却来到这里，我不敢接纳您，请您住在城外。随后刘昌义带着牛酒进入韩权益军营犒劳军队，韩权益又惊又喜，内心佩服他。几位日，孟元阳等人与吴少成交战，杀死2000多人。庚申日，任命太常卿戚继为中书舍人、同平章事。癸亥日，任命张英为徐州留后。冬季十月，吴少成带兵返回蔡州。在此之前，韦高听说各军讨伐吴少成没有功劳，上言说请任命浑奸贾丹为元帅统领各军，如果不想烦劳元老，那么请让我率领精锐万人从巴峡东下出荆楚之地来剪除凶逆，不然的话趁他请求治罪而赦免他，撤出两河的军队以让公司休养生息，也是次一等的策略。如果吴少成有一天罪恶满盈被部下所杀，那么又应当把他的爵位授予杀害他的人，这样是除掉一个吴少成又生出一个吴少成，祸患无穷。贾丹对皇上说，贼人的意图大概也是希望得到恩惠宽恕，恐怕需要给他一条生路。皇上认为对。正好吴少成送书信和礼物给监军官以求洗刷罪名，监军上奏了此事。戊子日，下诏赦免吴少成和张毅将士，恢复他们的官爵。己丑日，河东节度使李说去世。甲午日，任命他的行军司马郑丹为节度使。皇上挑选可以替代郑丹的人，因为刑部员外郎延寿曾经以幕僚的身份进奉财物，记住了他的名字，立即任用他为河东行军司马。吐蕃多次被韦高打败，同年吐蕃的朗贡、腊城等九位节度使的英和龙官马定德率领他的部落前来投降。马定德有智谋韬略，吐蕃各位将领出兵都接受他的计策，他经常乘坐一马商议军事，到这时因为军事多次失利，害怕获罪，于是前来投奔。